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，每一次我说这一句话，乐意的心都是喜乐的。在我旁边的还是有谦虚的姚牧师，还有活泼的景月。
哎，大家好，姚谦在这里也问大家安。
嗨，大家好，景月在这里也问大家安。
那我知道最近有些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是有点困难的，在网上，那乐意就建议你可以考虑另外一个方法，虽然是土一点，但是呢也是可以收听，就是你可以买一台收音机，我们的频率是益友电台第一台中波15660千赫，时间是逢周六日晚上8点到8点半，你可以循这个方法来收听。杨牧师，我看我们也真的要为听众朋友能收听节目来祷告。我知道最近的网络很不好啊，
这个可能是暂时而已了，大家尽量配合啊。
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收听不到节目就吐槽哈、那杨牧师，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爱抱怨的人吗？
也是的，真的好意思这样说。我都是比较负面，第一，第二就是哎呀，我都埋怨，都是我的心情，都是不敢说。
我刚才竖起一个大拇指啊，对杨牧师，因为觉得杨牧师很坦白哈、乐意反思自己是否一个爱抱怨的人呢。我觉得也是，尤其是当我工作多的时候，然后我昨天晚上我就反思，究竟怎么样才算抱怨，跟在苦中哀鸣或者倾诉有什么不同？可能不同就是抱怨会倾向，负面，而且倾向把责任归咎他人。
除了负面呢，也是有一些完美主义的人呢，就常常觉得，哎，其他人做的不太理想，不最好，他就抱怨。我觉得跟你个人的那个期望落差有关。如果我再多说话呢，我就在埋怨。我最新近就有一个埋怨的经历嘛。人送我去机场走了回香港啊，我就私下抱怨，为什么你只是送我们到停车场，
停车场
直接到机场正门。那么我的同伴就骂我，你在这里埋怨什么？人这么好，已经送你到机场，你还是觉得他们做的不好。后来我反省，对，我也不应当。所以埋怨呢，其实跟我们的期望有关。
明白，明白。而且我觉得有实际的限制。据我所知，好像只能某些车辆才能直达那个大楼的那个外面的。
不晓得嘛，我按我以前的经验，所有人送我去机场都直达那个正门的。所以这个也是限制，也是愚昧。我说我自己
不能这样说。哇，你真的很谦虚。
不是谦虚，是真的不应当这样嘛。所以我的同伴都不高兴，所以我也悔改，应当下回不要这样。
哇，牧师这样坦率。那么景月你呢？
我不是一个喜欢向别人抱怨的人，但是我比较喜欢自己自言自语。
自言自语
来抱怨，哎，那个乐意就是他了，哎，那个杨牧师，但是就不会公开的说，对吧？明白。那看来我们都有人类的特征，都喜欢抱怨。那我们就会用三集来看看，我很喜爱，然后我知道景月也喜爱的一个先知，就是约拿和他的约拿书。
前后左右中，
中右左后前。
前后左右中，
中右左后前。
懂了，
明白了。
要都明白圣经，就得了解每一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，
还有中心思想。经卷的前后左右中。
亲爱的空中家人，你们好。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旧约的先知约拿。 哎，我现在一提起他，你有什么印象呢？或许你马上就会说，哎呦，我记得他，他就是那个被大鱼给吞掉的先知。不过别着急，这是我们的回答。我想他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刻未必是这一下呢，
很有可能是接下来的一幕。
当约拿知道耶和华赦免尼尼微城的人，他生气极了，就向耶和华祷告说，
耶和华，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就懂你是这样子的，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，我早知道你会心软下来，不降祸给这个罪恶之城尼尼微，所以我才不想来这儿。看哪，现在你就真的让他们逍遥法外了，你杀了我吧，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
耶和华回答说，你这样发怒对吗？约拿不再理会上帝，他不答话，出了城，就在城东坐下，在那里搭了一座棚，要看看那城里上下的所谓悔改能坚持多久。而这时神却在默默做工，他安排一棵蓖麻长起来，树荫保护着约拿，让他不受日头暴晒，约拿非常高兴。可是第二天黎明的时候，神安排一条虫子咬这棵蓖麻，使树枯萎。日出的时候，神又安排炎热的东风烈日晒在约拿的头上，使他热得发昏。约拿又说，
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
神问约拿，你因这棵蓖麻这样发怒对不对呢？约拿说，
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。
耶和华说，这棵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使它长大的，你尚且爱惜它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认识真神，不懂分辨善恶，不懂为生命做正确抉择的人有12万人多，还有许多牲畜，我怎能不爱惜呢？弟兄姊妹，约拿说他懂神，你同意吗？在下结论之前啊，让我们先来一个天马行空的访谈，找来约拿聊一聊。我们啊，要先懂他，才能判断他懂不懂神呢。先知约拿，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。
哎，你好。不客气，我这个人呢，非常直率，肯定会有问必答，而且啊，我非常的生气呀，由你来听我吐槽也是非常好的。
哇，那我们也很期待你的故事，那你可以告诉我们，你和耶和华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
哎，是这样的，我在以色列老家的时候啊，耶和华神呼召我去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，去警告那里的人，说他们穷凶极恶，神已经全看见了。
那你有没有去啊？
哎，我当时啊就不想去，你知道吗，这亚述人呐是外邦人，外邦人拜偶像得罪真神，我们本来就该和他们划清界限，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也就是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，这亚述人的所作所为简直是使人发指啊，不单是到处侵略别的国家打胜仗，还把俘虏剥皮，
哎呀，
把俘虏的肚子刺穿，把整个人插在柱子上示众
呀，
要砍断战败国的贵族和官员的四肢啊。
天哪，我听了都觉得好恐怖啊。那你是不是怕自己会深入虎穴，会被他们剥皮抽筋，所以你不敢去吗？
啊，当然不是了，我不是不敢呐，我是不想啊，我不想他们听到我的警告就悔改呼求神呐。
啊，
他们呼求神也不好吗？
哎，我作为神的代言人呐，早就知道神是容易心软呐。如果他们哀求的话呢，神真的网开一面就不惩罚他们，那就太不公义了，而且也会为我们以色列人留下后患呢。
那你最后怎么样了？
哎，本来我是想去他师来逃避耶和华的，当时我下到船舱后啊，就呼呼大睡啊，没料到啊，突然给船长唤醒了。
怎么了？
原来海上起了大风浪，他叫我呼求自己的神来救命。我呀，当时没有呼求，因为知道一呼求耶和华，他一定会叫我去尼尼微呀。
后来又怎么样了？
后来同船的人用抽签的方式来请神明告诉他们，谁惹怒了神明，惹来海上的风浪。
不会抽到你了吧？
哎呀，你说的对了，真是抽到我呀。我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，就叫水手把我抛到海里去，这样就可平息风浪。这群人呐，倒真是挺善良的，起初还是不愿意啊，后来无论他们怎样的拼命，都是无法把船靠岸，他们只好啊就把我抛在海里了。
天哪，如果是我，我当时肯定害怕极了。
哎，我当时啊心里就想，哎，既然死定了，那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了。哎，可是啊，真是没想到，神用一条大鱼啊吞了我
啊。
哎，我知道这是神刻意安排的。哎呀，我只好在鱼肚子里呀祷告，感谢神的救命之恩呐。
哇，真是惊险。那你后来还是去了尼尼微？
哎呀，神就是神呐，他掌管万事，我还是逃得了吗？大鱼把我吐到干地以后啊，神就再次的命令我去尼尼微啊。我还可以有什么说的呢？我就在尼尼微走了一天呐，按照神的吩咐来告诉他们说，尼尼微城40天后要被毁灭了。
哈，你在尼尼微只走了一天啊？我知道这尼尼微城可大了，要走3天才能走完呢。
哎呀，这是朝终点来走吗？可气人的是啊，我这一警告，这些尼尼微人呐，从皇帝到百姓，全都表示要悔改，呼求神来开恩呐。
那神肯定会饶恕他们了。
啊，对呀，我早说嘛，神就是会心软呐，太仁慈啊。我就是懂神呐。这耶和华真是气死我了。
啊，我明白了，所以你才气得向耶和华求死。
是，当然了，我当时真是气炸了。
将来往东却向西，他是存心要逃避，却没想到被吞进鱼腹里。愿那祷告并悔改，愿接受差派，最惨的人因他都免灾。上帝是有机会，他的爱和宽仁，有谁能体会？
虽然书谈三集谈多一点，有两集呢谈我们那个经卷的前后左右中的中啊，就是中心思想，我就分两集来谈。一集是谁懂约拿的心，是今天的主题，那么下一集呢就是谁懂耶和华的心，最后一集啊也是轮到千月乐了，我就谈谈约拿书的一些很精彩的写作技巧。说回今天的主题，谁懂约拿的心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四章就是先知和神的一场的角力，对吗？究竟约拿的心是怎样的呢？第一我们看到他是嫉恶如仇啊，对于那个利利威是恨之入骨，因为那些亚述人刚才都讲了，他们拜偶像啊，很残暴啊，也侵略别人的国家，那他就很不满神对利利威人来心软，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那其实这可以理解的哈我们想想，神暂时不惩罚利利威人呢，可能有什么恶果呢？杨牧师，
可能给其他比亚述更凶残的外族一个坏榜样咯。
嗯，
就是我们做坏事，如果我们悔改就没事。可能他也想到这种后果都是开一个不好的结果。
嗯，
原来是这样想嘛，神为什么他在纵容罪恶呢？如果那位人呢，哇，一次被灭绝，最好的事情。他是抱着一种呢，我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啊。如果用现代社会
现代的语言
的话语呢，以为只有希伯来人才是上帝的选民，
嗯，
其他什么亚述啊那些民族都是异教徒。他们不配得到神的拯救，约拿是这样的来埋怨，
比较狭窄哈。
对 对，
而且的确，你看，在公元前745年啊，亚述真的要大举侵略其他国家了，而最后以色列也真的在公元前722年呢，真的被亚述攻陷了啊，占领了，而且也要流亡到其他地方。所以约拿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啊，爱国者。爱国者的哈，我说的好听一点哈，他担心的事情真的之后发生了，对吧？他真的几十年之后，你不灭亚述就给亚述灭了啊。那么还有他其他约拿里刚才讲的不能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啊，总之就是嫉恶如仇，非黑即白。那么景月里呢，你觉得约拿还有哪些特色呢？他的心，
他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，并且他很勇敢。他首先接到神这个命令的时候，他就立刻登船去了他师。
所以约拿虽然我们说在他抱怨，但是他也是勇气可嘉啊，我也同意啊，他有这种的分盖，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什么都不怕说了。
他什么都干得出来，而且他就马上走得很快，而且我觉得他也是很敢言呢，就是在船上被抽中的时候，他也能当着这么多船上的人的面就说我就是逃避耶和华的，坦白说出来。而且后来当耶和华真的饶恕利利威人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第四章，哇，我可能不敢了，他真的当面跟神吵架犟嘴，我乐意会怕神用雷来把我劈死了马上
这个就看完不是了但是约拿真的是他的勇气可嘉，率直敢言啊，这个是我们都同意的。
可是他也有他的黑暗面啊，都是两个字，顽固，对吗？哪怕是快要被抛下海了，我是我可能马上我就说你们不要抛我下海啊，我现在就向耶和华悔改。他是他宁愿给抛下海，一直到了在鱼腹里面他才有些反思。这个人的顽固的好厉害啊。后来他还有很多顽固的事情发生，对吧？景月，
是最后他向尼尼微传道之后呢，
那神就真的赦免了利利威了，对吗？那他就非常的执着，对吗？
对，
神用一座蓖麻树来做教材，来开他玩笑咯，也教导他重要的功课。
但是他的反应怎么样？他听得进去吗？
他还是听不进去，他向神发怒，
他还是什么也听不进去。那神最后发问他一道问题，就没有答案的，就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样。那 杨牧师，你觉得你看到这个约拿哈，要神花那么多心思去教训他，出动虫子啊、蓖麻啊，出动很多东西，又大鱼，你现在觉得爱约拿多一点吗？还是更讨厌他？经过我们刚才的讨论，
我不会更讨厌他，反而我看到约拿这个情况呢，就看到自己很多时候都类同。其实约拿呢，当然他我刚刚用一个字啦，民族中心主义啦，他是爱国啦，但是他也嫉妒外邦啦。但是为什么他如此呢？他是自私，只是关心到自己的利益，
还有民族的利益，
不关心其他民族的福祉。他觉得其他人都跟他无关，他们不好就杀掉他就算。从这方面呢，姚谦也觉得他不对。但是他表达的是我们人呢、罪人呢共同有的、这个就我就不太过批评他，因为我也一样。
他是很坦率的，赤裸裸的把人的那种自我中心就表达出来。不过我觉得他其实也是爱同胞的，可能也是不想尼尼微人后来来侵略他的同胞，可能有这个可能。
对，他如果不爱同胞，他就不会表达这样的大的愤慨。对外邦怎么说呢？今天我们很多人传福音也一样嘛，只是关心我们啊，我们中国人向我们华人传福音。但是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哎，只有我们才是神所爱的，其他哎我不管，没有福音我也不理。那、这种心态就是越南当时有。
神啊，神啊，神啊，从前我风闻有你。现在我亲眼见你，
万事的背后都有上帝的恩手，他在看，他在做，他又拣了我，按他的时候，美好事必定成就，他全知，他全能，他又拣了我。
故事新天空，愿空中家人在顺境逆境都能体会上帝的真实。
往事的背后还有上帝的恩手，他在看，他在做，他有真有话，安排的时候谁要是你的成就，他全知，他全能，他有真有我，他全知，
才景月讲的话比较少。那你觉得我们刚才对约拿的剖析让你联想到自己的哪些方面呢？
挺多方面的。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，我就跟约拿一样，如果不能说服到我的事情，我很少选择去做。就是我自己心里要先通过。比如说我的父母非常想让我当一个老师，但是这个我心里说服不到我自己。我虽然也按照他们的意愿去考了那个证，但是我最终还是应该不会选择去做老师，那只是一个不情不愿的选择。
那你比约拿好一点，你起码也有些行动，去安抚他们。约拿是马上做一些相反的行为。
我是表面顺从。
约拿表面都不顺从。
所以我们的约都很有很可爱啊，
很有性格。
对，那么约拿有性格，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性格，姚谦也有性格。我挺喜欢约拿的，因为虽然他叛逆违背神，
叛逆
叛逆啊，但是呢神没有杀他我。
对呀、
所以我也有个借口，哎呀神啊，如果我都这样的那么你从约拿这个例证呢，你也对我有怜悯。
对呀、
这些解经可能都不对，但是我们从人性的软弱来说呢，约拿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，
很大的反思。最近乐意也经历一个事情，我觉得神也是去训练我，去改变我。就话说乐意呢，如果要见人的时候，一般都要化点淡妆，涂点粉。 就因为比较介意嘛，觉得这样比较有礼貌，自己也不能太不精神。那我话说，最近呢，乐意皮肤敏感呢非常厉害。4月7号，总之是一个星期天，我就要负责讲道。那天我的皮肤非常敏感，不能抹粉，而且连润肤的那些我们叫润肤霜都不敢涂，因为全脸都红了。那我那天真的是除了一点口红之外，真的就这样就站台了。但是我感谢神，我祷告，我说神呢，我知道你不看外貌，虽然乐意是自己看，那是我自己的问题，那求你让我很自然，不要记着这事情影响我的发挥。结果上去我也真的忘记这个事情，我觉得这真是乐意做了几十年人的一个突破。
所以你应该同时求神，哎呀神啊，你给更多的受众听众好像姚谦一样，因为姚谦你涂还是不涂我也没有发现。你要了解受众里面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好像我们对自己呢，怎么说呢，那么关注。
其实这反映乐意是自我中心而且顽固，就有一种脑固的思想，觉得不化妆就不能见人，这个其实是人的思想。所以这一次就开拓我的视野，开拓我的心。
最重要我觉得约拿给我们就是我们都更多认识自己了。
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快快的听，
你听到了没有？聆听大自然的故事。
你听到了没有？聆听自己的故事。
你听到了没有？聆听别人的故事。
你听到了没有？聆听神的故事。
我是永永远远存在的。
故事新天空，和你一起静静听，细细听，静静听，细细听。
听到了没有？呼吁听众朋友也回应今天的主题，您觉得您自己有哪些方面像约拿呢？读约拿的故事让你想到自己人生的哪些经历呢？下周我们将会继续谈从约拿书看谁懂耶和华的心，也欢迎大家短信电邮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开头请注明新天空，电邮地址是新天空拼音 @良友.net。
那我们已经很少报我们的短信的号码还有电邮地址哈，所以呢今天也刚才请景月来报一报，谢谢景月，也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哈，也谢谢姚牧师还有景月的参与哈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，
再会，
再见。
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旷野中开道路，远超过我的意念，让旧事不再束缚。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沙漠中开江河，远超过一切想象，我生命已被更新。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旷野中开道路，远超过我的意念，就是不再束缚。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沙漠中开江河，远超过一切想象，我生命已被更新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。